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算是一个教学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厨房小白是如何一步一步开始学习他的厨艺的，然后呢，他又是一步一步逐渐在厨艺之上发生他的自己的这些进步的。那我们今天有幸就邀请到了一位这样的嘉宾，在节目开始之前，请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一心，我是一名大三的本科生。
好，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零厨艺的人是如何变成一个大厨，或者不能说是大厨，就是掌握一些基本厨艺技巧的嘛。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一下一心哈，就是你会做饭吗？
会呀。
那如果说要给你的这个厨艺打一个分儿，就比如说我们有满分是十分制的，你会给自己的厨艺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评分呢？
我一般，我觉得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应该会给我自己打6到7分，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刚会做饭没有几年的留学生，而且我本来就是做饭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在国外饿死，所以我觉得我的厨艺并没有那么的高。
哦，能看出来你对自己厨艺的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也非常谦虚的。那么你对自己的厨艺是，就是你有没有用，可以用什么词来形容一下？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的厨艺就是中规中矩，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自己特别擅长做一些创新融合类的这样一个一些菜式？
是这样，多半儿来讲是中规中矩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就比较皮的时候喜欢自己稍微创新一下，就可能不按着自己搜到的菜谱然后随便做那样。
哦，所以就是说你喜欢就是根据你搜到的就是别人已经写好的菜谱，然后呢去加入一些你自己的创意，对吗？
是呀，因为我觉得做饭这件事儿本来就是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而且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看到一个菜谱的时候，我就会根据这个菜谱的情况来做调整。就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吃偏甜口的，我可能就会多加一点糖这样的，就可能我会觉得它这个菜谱的调料加的太多会咸，我可能会稍微少加一点。所以就是还有就是一些食材方面，可能这个菜谱上并没有写，但是我想加，我可能就自己加一点，所以就经常来回这样搞。
哦，你刚才说的就是在已有的菜谱上没有你喜欢的食材，你会自己去加一些，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你有没有就是什么例子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就比如说麻辣香锅吧，因为我觉得本来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很固定的样式，当我搜到菜谱的时候，可能里面放了一些比如说我不爱吃的菜，比如说像香菇呀什么的，我可能就把它们去掉，然后他们可能没有加的一些东西，就可能没有出现在菜谱上，但是平常咱们在外面吃有可能会想要往里加，就比如说鱼丸啊什么的，我可能就会自己多加一点，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对，你这个说的其实就比较实际，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做饭呢，讲究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是可以自己发挥的， 因为我们的菜，所以是我们自己做厨师，那我们就可以自己去掌握对于这个菜的调度嘛。包括你像你刚才提到你喜欢吃甜的，就是让我想到了，就是你看我们这个从地域上划分上来说呢，北方人他就是偏咸香一点，那么江浙人可能就更喜欢吃甜一点，那么这个川渝西南的部分，他们呢就会吃辣的多一点。就好比说之前我就是比较喜欢的一道菜就是辣子鸡嘛，然后我之前就是观察的时候发现，其实北方的辣子鸡它和南方的辣子鸡就是他们的做法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他们在调料的侧重点上就有一些区别。就比如说北方的辣子鸡的一个代表就是山东枣庄辣子鸡，那么山东枣庄辣子鸡呢，它的重点其实就是一个鲁菜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底味儿，就是说咸香。那么我们再反观川渝部分的辣子鸡，他们的辣子鸡更多的就是用辣椒爆炒，那这种辣子鸡呢就更加符合就是当地人的一个口味儿。好，那我们就是来进行下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自己做菜的一个风格是什么？就比如说，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可能会影响你喜欢做什么样的一个菜。
我是属于中原那边偏北方吧，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偏咸一点的菜啊。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甜口的菜，所以我可能也会比较喜欢这样的菜。这是可能是我家的一种习惯吧，因为我妈就喜欢做这样的，就是这种饭。我们家也很少做一些重口味的菜，就比如说辣的呀什么的都很少做，所以就是我个人比较偏向这就是咸呀或者是甜呀这些口的菜。
哦，所以说你们家是不太喜欢吃辣味的，是吗？
可以吃，但是可能是因为我爸不太能吃辣，所以我妈做的比较少。
哦，明白。那你觉得你自己在做了这么多菜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菜？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擅长的是处理海鲜呀，或者是说你觉得自己对这个鸡肉啊，或者是什么肉更在这方面上，你觉得你对它的这个口感的把控啊，或者是调料的运用，就是你自己有一些心得或者独特的体验和见解。
对于就是素菜方面来讲的话，我可能更偏向就是我可能会比较擅长炒土豆啊、茄子呀这样的菜，因为这些菜比较好炒，就是用的调料也不太多，就是糖、盐，然后生抽、蚝油这些东西。然后像肉类的话，我只会就是做海鲜的话，我只会做虾，但是因为那个比较麻烦，因为你要去把这个虾给，就是它上面和下面的虾线剔干净啊，这些要费很长时间，所以我不太爱做。我比较喜欢做的是鸡翅，就是可乐鸡翅这样的，就是这种菜既方便，然后呢又好做，然后我还特别爱吃，就是因为它是甜咸口味的嘛，所以我比较擅长做这样的菜。
对，说到这个可乐鸡翅呢，其实我就想起来，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们在第一次学做饭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也特别喜欢做这个可乐鸡翅。包括之前就是我曾经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嘛，参加过一个国际性的夏令营，当时我们就是很多国家的小孩聚在一块儿，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这个厨艺这个展示会吧，相当于。就是每个国家呢，要拿出两三道，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国家代表的一个特色菜。当时呢，就是我们就是分为了这个什么中国呀，然后法国呀、德国呀，包括其他一些国家。那我们中国呢，当时这个中国，它主要是我们这个分队呢，它的这个规则其实是由一个中国的队长带领其他国家的队员来完成一个中国的特色菜。那当时这个队长呢，他就是想，因为我们很多中国菜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那么他就挑了两道比较典型的，也比较简单的，就是这个番茄炒鸡蛋和可乐鸡翅。然后据说哈，当天就是所有来参加我们这个 展览会的人，他们的反应就是说，他们觉得这道可乐鸡翅的味道是最好的，就是感觉这个鸡翅裹上可乐之后，乍一听特别像一个黑暗料理，但实际上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香甜，并且这个甜呢，它又不会给你造成太大的味觉冲击，就不会觉得你好像在喝一瓶碳酸饮料一样。那么其实这个可乐鸡翅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入门的家常菜。
是的，因为我跟我妈妈学的第一道荤菜也是可乐鸡翅，确实很好学，但是也是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就是反复的炒，然后才能知道这个菜才能炒得得心应手。
确实，每一道菜呢，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些失败的案例呀，比如说什么油过了呀，或者是锅糊了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这个必须是要不断的去练习打磨我们的厨艺，这道菜呢才会变得越来越可口。那么说到可乐鸡翅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个段子，就是有人就批评可乐鸡翅嘛，说如果可乐鸡翅都算作一道菜的话呢，那么可能鸡都能做这道菜。其实他这个意思就是批评这个可乐鸡翅，他这道菜不需要什么太高的厨艺和技巧就能完成，而且它的这个调料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瓶可乐。那么可乐这个调料其实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感觉有点违背常规，所以说你对于这么一个批评或者是这么一种反对的意见你是怎么看待的？你觉得可乐鸡翅算菜吗？
我个人觉得它肯定是算一道菜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是不是一道菜来讲，这个只是符合，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讲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人可能觉得它不是一道菜，有人可能觉得它是一道菜。我觉得真正的一道菜就是一个食物吧，也不说是一道菜，它就是一个来满足大家就是吃饭的一个口味的一个东西，就是菜本身就是为了大家就是填饱肚子来吃的嘛。所以我觉得你吃的开心，你觉得它是一道菜它就是一道，你觉得它不是一道菜它就不是一道菜，大家吃的开心就好。
没错，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就非常的健康积极向上。我们做菜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是作为我们自己吃的东西的这样一个主宰者，那么其实做什么菜呢，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吃的人开心。哪怕说这个菜它可能听起来就是跟我们传统的一些菜就是不是很一样，那么只要我们吃的人觉得这是一道好菜，那我们可能就是主观的认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好，既然我们聊到了就是你做菜的这些这自己对于一个自己厨艺的一个评价，那么我就比较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做饭的呢？
我是从出国前大概3年前吧，就是出国前的时候我妈妈专门教我做的饭，因为毕竟身在异国他乡，她也没有办法帮我做饭，那我想吃家里就是常吃的菜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自己做。这个就是他教我做饭的一个初衷吧。用我妈的原话就是，你在国外别饿死就行。就是首先大家都知道出国留学就是要花很多钱，而且毕竟在国外吃的一些中餐嘛，他们又贵又有的确实不是那个味儿，所以如果要是自己能做的话，既省钱吃了又开心。其实目的还是为了自己吃的开心而已，就是因为谁都想在外面吃顿家常菜嘛，就是毕竟要在外求学这么久，远离自己的家乡，所以跟我妈学做饭也是基本上算是一个刚出国那会儿会让我觉得不是那么想家的一个精神寄托吧。还有就是之后慢慢的就是习惯了自己做饭，也能自己做主吧，就是自己想吃什么自己就做，也不用去就是考虑今天 就是吃什么做什么，也不是特别的在外面买，也不是一定都能买到的，所以还是觉得自己做饭更开心一点吧，我觉得。
确实，你说的这个思乡的这个缘由啊，其实我内心也是特别有感触的。当然，就像你妈妈说的，别在外面饿死，那么这句话呢，我们一听肯定都知道，其实就是妈妈对你的一个调侃。当然，你是肯定不能饿死的，对吧？因为毕竟我们国外不说学校食堂啊，其实我们还可以订外卖，或者是在外面的饭店吃饭。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家长呢，他想的可能就是说，希望你在这个异国他乡呢，当你自己做出来一道你经常在家吃的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家里面吃饭一样。那这种温暖呢，其实也就是你自己做的这道菜带给你的。其实呢，我也是在这个出国留学之前才开始学习做饭的。当时呢，我觉得我学习做饭的这个理由和你是差不多的，因为当时呢，我在家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不太喜欢做饭的，因为我是有点怕火的。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中国它的这个火嘛，它跟外国的这个炉子是不太一样，它就是明火。那么第一次做饭的人可能多多少少对这个明火会有一些犯怵，就是因为这个确实很容易受伤嘛，有的时候不注意的话。那当时我就并不是非常想学习这个技能，然后呢，我姥姥就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她年轻的时候，然后呢，她就是他们那个单位就有一个小姑娘嘛。那个小姑娘呢，就是也是不会做饭，然后呢，但是她在那个单位又吃不惯，就也不喜欢吃他们那个单位的饭。然后她和我姥姥就是住在同一间宿舍里嘛。有一天，我姥姥就发现这个小姑娘就是在哭，然后我姥姥就问她为什么，然后这个小姑娘就说她觉得自己特别的饿，但是又不会做饭。然后我姥姥就说：“那你可以给自己煮碗面条呀，对不对？”然后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其实连煮面条都不会，就是，然后我姥姥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连煮面条都不会的话呢，那么你自己身在异国他乡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是会过得比较困难的，因为不是每一顿饭都是合你的胃口的，所以说一定要掌握一个做饭的技能，不是说为了让你在外面真正的能够吃饱肚子，而是就是在你就是很想家的时候，或者是吃不惯的时候。哎，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给自己做出一碗家乡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菜它带给你的一个精神寄托，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才是就是很基本的一个我们去学做菜的一个理由吧，或者是说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
对，因为其实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就尽管我们不能100%把家里的味道复制出来，至少也能大差不差。就是想家的时候，你吃的时候吃的那个味道，是你想象中的味道。其实，虽然可能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相似，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去吃一吃的，就是因为，这个是。就是再怎么样也是在外面买不到的食物，是你家里独有的食物，也就是就像好多食物可能是你妈妈做的方法，可能根本外面就没有。就像我妈妈特别会做番茄鸡蛋面，我觉得那个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因为从来就是因为那里面其实说白了就是有家人的味道在的，并不是基于说是单纯的。番茄鸡蛋面。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啥呢？我之前曾经听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一千个中国人心中就一定会有1000种味道的番茄鸡蛋。番茄鸡蛋呢，它其实我们现在看就是它很简单，对不对？它的这个组合材料也就是有葱花，然后呢这个蒜片、番茄，还有这个鸡蛋。其实两种辅料，然后呢两种主材料。那么我们再看调料部分，它能放什么呢？其实无非就是酱油，然后呢这个白糖、盐、番茄酱，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有些人还会加一些鸡精或者是白胡椒来提味儿。 那么，其实这道菜它所有的调料都特别简单，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每个人吃到的番茄鸡蛋都是不一样的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家的味道，就是你在家里，然后呢，妈妈给你做的那个菜是只有你们家独有的，就是由你们家自己的这个一个风格烙印的一道菜。所以说，每个人心中不同的家常菜，它都是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其实这个呢，也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哎，这个菜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我每个人却能品尝出来不一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说菜这个菜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家庭文化的这么受这个影响。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问了一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何去学习做饭的。他提到了，就是他会看一些攻略啊，或者是教程啊这样子的。那么我就想问你一下，就是你在看教程的时候，你觉得这些教程对你的实际帮助很大吗？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只要你完全的一比一的去复制教程上的内容，你做的菜就会特别好吃吗？或者就是说，你每次都是能成功的吗？
这个没有啊，就是因为毕竟一比一还原这个事儿本身就不是特别的现实，因为很多教程它做的并不是一人份的餐，而且可能我的食材量跟教程上的食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是一比一还原的话，没有办法准确的还原到它的食材量。而且就关于它的调汁儿方面，就是它这个酱汁儿也是为了它这个教程而准备的，所以如果你的就是食材的量比它实际的教程的量少，就如果要是照着它的那个酱汁儿一比一还原的话，就会味道就会偏咸。所以一般来讲因为我也吃过这样的亏啊，就是因为我做的都是一人餐嘛，所以这个就会经常的就是因为咸，所以要不停的去加水。所以一般来讲，我会把它的调料调好之后，我就分批倒，就是倒完之后觉得淡就再加一点。但是如果你多倒的话，就会咸，就很难收拾这个场面。所以我觉得其实教程只是一方面，不要盲从。还有就是我说的有一些教程上的食材呀，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所以这就是我比较喜欢改动的点。
没错，我们呢确实，既然都做饭了，对不对？那我们肯定是要根据个人的口味去个性化我们自己做出来的这道菜。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你做饭的一些心路历程。那么我也想就是向大家问你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的？就是做饭的，你觉得应该是遵循一个怎么样的步骤？就是你觉得学习做饭它的必经之路是什么？就比如说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学的？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它有没有一个先后主次的关系？
我个人建议是先从最简单的菜开始学，因为对于一个厨房小白来讲，就是如果你上来就做特别难的菜，就会会变场面变得很难控制。就是虽然说就是新手炸厨房这种事情，你不炸两次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咱们尽量可以避免发生，就是当然像炒糊了烧干了这样的，或者是味道重了这样的事情肯定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啊，尤其是对于一个菜的调味儿来说，就是像那些新手小白最容易出错的就是在菜品上的调味，就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要去不断尝试不断摸索，把这道菜多做几遍就好了。放调料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比较偏意识流的事儿，就是根据感觉放的，你做多了自然就知道这一道菜几个人放几勺盐放几勺糖放几勺酱油几勺生抽会比较好吃，但是你第一次做的时候没有经验，就像我第一次做饭，就是我刚开始做饭的时候我都会就是经常去尝一尝就是锅里的味道，就是如果我不去尝就是它就变得很难控制，很有可能这个菜就没有味儿，或者这个菜就特别咸，或者这个菜就特别干之类的，就是我不懂怎么样什么时候去加水，什么时候放多少盐放多少调料，也不知道炒多少菜是够几个人吃，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不断的去摸索学习。这个过程嘛本来就是一件尤其是做饭本来就是一件熟能生巧的事情你做的时间久了自然也就做得好了。
没错，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过程呢是比较完整的了。包括我刚开始做饭的时候，其实我遇到的很多难题跟你一样，就是在会做饭的人眼里看来是特别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眼里看来就感觉每一步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做，就像下五子棋一样，就是感觉下的哪一个点就都不行，就是那种就是前后举棋不定，然后呢进退维谷的一种状态。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放多少调料，那么这个刚开始我也是不知道的，包括咱们就说老抽和生抽这两个调料，刚开始我甚至都分不清老抽和生抽还有酱油，我一直觉得这是三种东西，但是后来其实发现它们本质上是一种东西，只不过在作用上略有不同而已。还有你刚才说的，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这个怎么控制这个量，确实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比如说在市场上买一个土豆啊，这个土豆我们大概几个人吃比较合适，然后我们要想做一道两个人吃的番茄鸡蛋，我们需要多少个大的番茄，如果番茄变小了我们需要多少个，那么鸡蛋我们需要打几个，包括最简单的虾面条，虾面条我们需要下多少面呢，因为很多面条它是直接给你一把嘛，它不会给你分的特别细，就是分成一人份两人份这种，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去凭感觉去摸索一个这样的一个分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做饭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个熟能生巧，需要时间去琢磨，就是练习才能达到完美的一个技能，就它和大多数的学习是一样的，我们只有不断的去练习，我们才能就是熟练的去掌握这个技能。
是的，尤其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下面条，其实我到现在都不能完全全全的掌握下多少面条够几个人吃，就只能说就是估个大概，就是假如盛出来不够可能还得再回锅下一轮，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做饭嘛，大家都不要急于求成，还是一步一步来，慢慢的就好了。
对，我觉得做饭啊，其实你最不要害怕的就是犯错，因为我们就是做饭的时候嘛，肯定要犯很多错，什么把糖当成盐放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已经很普通的犯错了。还有的犯错呢，可能就更离谱，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就不需要去害怕会不会就是把这道菜做的不好吃。刚开始嘛不好吃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从不断的练习中去掌握一个合理的度，因为做饭它有的时候确实哈，在我们看来是有点意识流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如果你回家问 会做饭的长辈啊说，哎，你这个调料是怎么放的，他们肯定就会告诉你凭感觉放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不是那种专业的厨师，或者是说要给其他人出这个做饭教程的时候，他们说你放什么调料，就比如说如果妈妈教你做菜，然后你问妈妈放什么调料，你妈就说啊，酱油来一点啊，老抽来一点，是不是这个感觉？
是，我妈最喜欢说的词儿就是适量。她每次教我做饭的时候就说，好，下面我们就放适量的盐。我就会问她适量多少，我妈说你就随便先放点看看行不行。就是这个适量这个词儿，在我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是特别害怕听到的，因为你无从下手，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适量多少才是适量。所以就经常我妈指导我的时候就会说放盐，适量的盐，我就会放一点，我妈就说少了再来一点，然后或者是挖一勺，我妈说多了出多了少放点。这个事儿就是非常意识流的一个事儿，我个人认为。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放调料的时候真的很难去掌握它那个量，就感觉这个适量它好像是一个区间，你放少了你妈妈会知道你放少了，你放多了你妈会知道你放多了，但是具体多少呢她又说不清楚，感觉好像在那个区间里就行。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其实就像如果有这个女性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了，这个做饭它放调料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化妆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少量多次。就是如果我们不好把握这个调料的量，那我们就先放一点点，我们再去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如果觉得合适了的话呢，那肯定是最好不过了。如果是不合适了的话呢，因为我们放的少嘛，它比较可能的结果就是比较淡，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多加一点就行了。最怕的就是那种我们非常豪气的放下一勺之后发现咸了，那这个时候就有点难挽救回来了。
是的，而且我不知道别人家是不是这样，作为一个就是中原地区偏北方的孩子，我特别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道理，就是我妈经常教我的道理，就是盐放多了放点糖试试，但事实证明是没有用的。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就是放调料的时候慎重一点，宁可少放点再加，也不要放多了不好收拾，因为如果你放少了再加就不会显得特别的难吃，但如果你放盐放多了再加糖，用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不仅不会变淡，而且味道会变得非常的怪异。所以大家还是希望大家还是就是根据自己的就是经根据自己的就是菜的品种慎重，就是尤其是刚做饭没多久的朋友一定要慎重，就是放调料的时候不要太豪迈。
没错，我觉得我们在放调料的时候呀，就是一定要是一个谨小慎微，就是我们要用那种最好是用那种小勺去放一点调料，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嘛，他做菜的时候他就会用那个炒勺去放调料，当然他是因为比较熟练了，所以他知道放那么一勺正好就适合他那个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我用那个炒勺去放调料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往往多数情况下就是一定会放多，因为那个勺子它确实很大嘛，然后呢你有可能就是哎对手抖不稳，你全抖进去了，然后呢就这个菜可能就是说它也就已经变味儿了。所以说我们最好呢还是要用那种小一点的吃饭勺，然后呢我们少量多次的去加这个调料，那么这种就是方法呢可能就是会更适合我们新手一点。
是的，或者大家也可以就是去宜家买那些专门装调料的小瓶子，它会有一些小口，就是控制你撒盐撒糖的量，这样的话相对来讲你就不会多放了，因为你一定要甩一甩它才能出来。就是我在留学的时候就买这样的，就是留学的家里就是买了这样的调料罐，这样的话就可以控制我不要放太多的盐，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万一我手一抖把很多的盐倒进去，这也是一个生活小技巧送给大家。
对，这种实用的小厨房小工具呢，其实我们在网上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包括这个什么 削皮用的工具呀，然后呢这个一拉或者是一摁按钮就能自动绞肉的绞肉机啊，对我们做肉末都是很方便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工具呢，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做菜习惯去网上买，因为我们说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那么肯定当我们的工具用的比较称心应手的时候，我们的做饭效率肯定也就相对的就提升了。那我们刚才就是在说这个做饭要学习的除了调料这个之外呢，其实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刚开始做饭的时候，因为肉和菜它的种类是很多的，那么你是怎么去学习什么样的肉适合做什么样的菜，那么什么样的菜之间又能怎么样的去比较合理的去搭配呢？就是你是怎么去选择这个原材料的？
基本上我选的原材料都是我妈在家做过的，我知道这两个菜能这么搭我才会去选。我自己自创的菜倒不是很多，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妈在一就是炒过的就是能在一起炒的，我妈没炒过的我就会对他们就是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就像之前我室友炒了一道就是番茄炒土豆一样，我就很诧异，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两个东西居然能一起炒，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就而且对于像这种搭配来说的话，我更倾向于是那种好做的而且我吃过的，还有就是在网上能搜到教程的，其他的我是不会轻易去随便乱搭的。
没错，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我觉得是我们作为厨房小白或者是初学者一定要去遵循的一个小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我们在自己不清楚两道菜搭配会发生什么后果之前，最好不要去选择太创新的菜式。因为我之前就曾经就是吃过这种比较失败的创新菜式，就好比说是菠萝炒哈密瓜，这个乍一听好像挺有意思的，两种水果一起炒一炒。因为菠萝炒肉其实它还挺好吃的，但是菠萝炒哈密瓜呢，就是两个甜口的水果炒在一块儿，然后再炒肉，就是真的不太好吃。那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说尽可能的还是去遵循这个前辈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吧。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出错的概率也会比较小。
是的。
好，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这个肉这个方面呢，因为很多肉嘛，它做不同的菜它需要的这个肉的原料是不一样，因为动物它身上很多肉它的口感然后做出来的东西或者说它适合做的菜是不一样的嘛。那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建议呢，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去这个超市里多去看一看，看看超市里有什么肉，然后呢你再逐渐的去网上去搜一下，就比如说什么肉适合做什么菜，或者说你也可以先罗列出来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菜，然后呢你看看这些菜一般都会用什么肉，虽然说它有一定的这个改良和创新的这样一个空间哈，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菜呢它选用的肉可能都是比较固定的，就比如说宫保鸡丁，那我们肯定就是只能说是用这个鸡腿肉或者是鸡胸肉了。那么为什么就是到底是要用鸡胸肉还是鸡腿肉呢？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话题，就是可能你更喜欢吃什么肉呢，你自己就选择什么样的肉。包括如果我们说要做一道这个日式的炸猪排，那么这个猪排呢我们一般就选用的是猪里脊，那么为什么选用这个肉呢，其实它也是有它这样一定的一个理由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总结，那么我们就会逐渐发现什么样的肉适合做什么样的菜，什么样的菜适合怎么样的一个搭配。刚才一心已经给我们分享过了一些比较实用的学习的这个步骤，那你有没有什么做饭的小技巧，就是那些一般教程上可能不会告诉你，但是不知道这些小技巧呢你可能这道菜就是不一定能做成功的一些，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
因为其实我会的菜也不是特别的多，我只能就是从我的日常生活中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就是可能一般，不告诉你的话，你不太清楚的一些，就是对于厨房小白来说，经常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就是而且这些错误确实我也犯过，就像比如说你水煮鸡蛋的时候，我第一次水煮鸡蛋的时候是在水开了的情况下把鸡蛋下进去，因为我一般就是焯一些菜都是这么干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鸡蛋裂开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是我下下去的时候因为手松得太快把它磕破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要冷水下锅煮鸡蛋，就是要让鸡蛋和水温一起就是一起就是。要鸡蛋和水一起烧开，然后呢才能煮出来一个完整的鸡蛋。所这个就是真的，因为我上网专门搜了一下鸡蛋怎么煮，它只告诉了我鸡蛋要煮几分钟，煮几成熟，你想吃流心蛋煮几分钟，你想吃全熟煮几分钟，但并没有告诉我要冷水下锅，这是一个非常容易错的小。就是一个小点，因为其实我室友他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就是我发现就是不光是我一个人不太明白这个事情，还有就是像就是我们留学生一般做饭的话，包括洗菜、切菜、炒菜，然后再吃，然后再洗碗，要花很长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少说要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是为了节约时间，一般我做一些品种比较多的菜，就比如说麻辣香锅呀，或者是一些烩菜呀，这些的话，我可能会先把这个。就是这些菜都水焯一遍，这样的话再下锅的话就炒得快一点。还有就是像粉条这类的食物，如果你要直接下锅炒，或者是下锅让它炖，可能要花好长时间。但如果你提前把它用水，就是把那个干粉条用水泡一泡，把它泡软，再下锅里就很容易炒了。这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小技巧就是，如果大家做饭比较少的话，可能不太了解，也是我个人，经历过就是这些坑吧，属于这种厨房小白不太清楚，而且平常不太会讲的这些，很基础的小事情。
确实，我觉得你分享的也是我作为，其实我一个会做饭的人，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做饭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刚才艺兴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学习之中的一些技巧呀，或者是说，他觉得比较好用的一些做饭的工具啊之类的。那么我们知道，肯定学习的过程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呢，我们肯定也会碰壁。那你在学习做饭的时候碰到过哪些坑，踩过什么雷呢？
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雷，就是拔丝红薯这道菜，因为这道菜在我找到的菜谱上，它看着特别的简单，就是你调一个糖汁儿，就是你先把这个红薯给炸成，就是切成块，然后炸一炸，然后你调一个糖汁儿，然后把它收一下汁儿，然后出锅它就能拔丝儿。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开始看这个菜谱的时候，我觉得很好，我一定能做好。结果我做的时候发现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你调的那个汁儿，它如果想要拔丝的那个程度特别的麻烦，就是特别的复杂，就是稍微你多加一点水，或者稍微少，就是少加了糖，或者少加了别的东西，它就会不成丝儿，它就会变成一个糖水儿。这个菜我做了大概四五遍，最后才勉强成功。是，所以我想要说的就是，其实你看到的那些菜谱，并不是你觉得的那么简单，就可能它只是写的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特别的复杂。这个是我就是目前为止做菜踩过的最大的一个雷。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的不断努力之下，我还是把它做好了，我还是挺高兴的。其实我觉得做菜踩不踩雷这个问题，主要是看这个菜你能不能做好。你就算哪怕第一次做不好，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慢慢的，你只要把这个菜做好，做出来了，你就会觉得，其实它也不算一个雷，它算是一个你的成长。就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打 BOSS、打怪升级一样，你会做的菜越多，然后呢，就可能就是你做出来，你尝试犯错的过程就是越多，然后做这个菜越困难，你到时候做出来的成就感就越大。这就是我的，要分享的一个小经验。
确实，因为在我的就是感觉中呢，拔丝的菜确实不好做，因为你要想怎么把这个拔丝做得漂亮、做得恰到好处，确实是一个难点。那其实我在做饭的时候也碰过一些弊，包括我也总结出来了一些经验，就比如说，我之前在做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因为西红柿炒鸡蛋它是分开炒的嘛，我们要先炒一遍鸡蛋。然后呢，再去炒西红柿，最后才把这个鸡蛋倒进去。但是我经常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经常就是炒完了这个鸡蛋之后，然后我就倒这个油，然后呢，我开这个火开的比较大，我就开始炒这个西红柿。然后这样炒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西红柿它最后一看就是糊了，因为刚炒完这个鸡蛋呢，它这个锅底就是特别烫。然后你这会儿再加油的话，你随便打这个火，只要是稍微高一点，这个油马上就特别烫。然后你再炒西红柿进去，这个西红柿因为你这个西红柿啊，它是蔬菜，然后呢你火现在又特别大，它就特别容易糊。所以说我们做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火候问题，也是新手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然后包括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可乐鸡翅嘛，这个我自己也做过很多次了，然后我就发现，你在焯这个鸡翅的时候，因为鸡翅它是肉嘛，它是有一些腥味的，所以我们在炒制之前肯定是要去用这个我们俗话说的这个焯水三件套，姜、葱、料酒，咱们把它放在锅里面煮一煮，就相当于是焯水。但是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一定要是在这个水凉的时候还没开，刚放到这个炉子上，你就得把这个鸡翅给它放进去。让它现在就开始在里面焯水了，因为之前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嘛，然后我就是等它特别烫了之后，我再把这个鸡翅放进去煮。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凉水下鸡翅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这个血水给它逼出来。如果你在特别烫的时候下这个鸡翅呢，它的这个血水就会被锁在鸡翅里面，然后你这样再煮出来的鸡翅呢，它里面就是一条红一条白的，这样红白相间的鸡翅了，那这个就是不太卫生，也非常影响口感。
是的，真的学到了。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热锅焯水，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操作。其实说到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来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当初 我刚学会做可乐鸡翅的时候，当时我是刚跟我妈妈学会做可乐鸡翅，我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想嘚瑟一下，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我可以跟你做可乐鸡翅，然后他也特别开心。那天我们就中午去他家楼下的超市买了好多菜，然后还精挑细选了很多，就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好的那个鸡翅，然后就想回家做，因为我们那天应该是炒了三个菜，我记得，然后就开始先炒了素菜嘛，因为，然后最后因为我觉得做肉比较麻烦，所以就先炒了简单的菜。那天呢，我们俩也忙活了一天，比较饿，所以呢，我就想着要不我们就先吃一会儿，然后再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可乐鸡翅都已经下在锅里了，就差收一个汁儿出锅了，所以我们俩就想挺饿的，要不先吃一会儿来看一看，就没有想到啊，这个可乐鸡翅它最后它把汁儿烧干了。其实汁儿烧干了也还好，主要是它烧得太干了，可能火开大了有点糊，它的底下已经完全变黑了，然后我们俩当时就很尴尬。这个事情呢，我相信张爱也非常的熟，因为我就是在他家搞的这些事情。那天我们俩吃了两口那个焦不拉几的鸡翅，就把他们都扔了。而且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尴尬，就是那天鸡翅可能也没有洗，然后也没有焯水，就直接被我丢到了锅里。我还特别自信的跟他说肯定没问题。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刻的，因为那天直接就是我从一个自信心满满，觉得我一定会做可乐鸡翅，一个雄心壮志的，青少年，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下子就打击了我在厨房做饭的自信心。后来就是学会了做可乐鸡翅之后，每次我做这个菜，我就会想每一步怎么做，因为我真的对这件事情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现在我觉得我的可乐鸡翅做的已经非常的没有问题了，但是我还是时不时的会想起来那天下午那盘焦不拉几的鸡翅，真的让我毕生难忘这件事情，你说对吧？
没错，这个故事的朋友呢就是我，因为我当时确实是看着这个糊了的可乐鸡翅出锅了，我当时确实是目睹了这整个的一个车祸的惨案。因为当时那个可乐鸡翅，它是那个倒进去的可乐，因为火开大了嘛，它这个汁儿就收干了，那它就只能干烧这个锅底和这个鸡肉了，然后下面就整个烧的全糊了，就出锅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可乐鸡翅了，它已经是一个可乐鸡翅饼，就是已经糊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啊，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不管你觉得你需要炖煮的这个东西有多长时间，当然如果是一个小时这种炖卤肉啊红烧肉这种，咱们就可以稍微的先可以离开一下这个灶台，但凡是那种10分钟20分钟，比如说像蒸鸡蛋羹啊这种，然后或者是可乐鸡翅这种，其实就20分钟，咱们最好就不要离这个灶台太远，不然的话呢真的非常容易出车祸，而且一定要去勤翻锅底，就是哪怕它是有很多水在烧，也要经常翻一翻锅底，怕下面有一些肉就粘锅了，这个也是厨房非常重要的一个小技巧之一。
是的，还是建议朋友们没有，就是炖肉啊，就是收汁的时候不要离开那个锅啊，不然你不知道下一秒它会发生什么，尤其是你离开之后，它很有可能，因为有一些食材，如果你就是盖着盖子想让它收，就是想让它焖一下然后再收汁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就是因为就是某一些食材的特性吧，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它的水会往上翻，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淤锅，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会就是它收干汁了你不知道，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糊锅，这个还是需要大家记住，就是在锅上就是在灶上炖的有东西的时候不要离开你的灶台和你的锅。
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我发现了你是一个挺喜欢做饭的人，而且你非常善于总结自己过去的一些犯的错误呀，或者是说自己比较喜欢吃什么，你肯定也会把它记录下来，下次看能不能在这个菜式上创新。所以说我就想知道你觉得做饭对你来说它是一种日常的例行公事，就是说你只是说想要通过做菜来 完成你的这样一个三餐的一个摄入，还是说你觉得它是一件真正可以让你投入很多精力，然后你甚至能从里面感觉到很多乐趣的一件事情？
嗯，是这样的，我觉得它既是我一天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一件让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人啊，肯定是一天要吃三顿饭的。但是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讲，可能不是有那么多的时间每天都在做饭，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可能一天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一顿饭，有可能是午饭或者是晚饭，这个得看你平常的生活。像咱们就是在上线上课之前，我们在就是正常校园生活的时候，我们中午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做饭，所以呢一般来讲是晚上会去做一顿好吃的饭。像是在线上课之后，一般来讲我是中午，每天中午就是要做一顿就是像样的饭。因为我觉得做饭的过程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就是不光做饭不光是为了你能填饱肚子，还是一个你能就是去放空你自己，就是你当时想的并不是你的学习你的课程，而是我一会儿要吃的，这是我一会儿要吃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是你的主导，就是你不是去被安排，被学校呀或者是被其他事情被安排，你是一个主导者，就是在厨房里，就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要吃什么你就去吃什么，这个事情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而且在你做出来一顿好吃的饭的时候，你自己会很开心。因为就我来说，吃饭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光你肚子饱了，而且你得到了，就是你的思想得到了一段时间的放空，然后你在做这些食材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你是在为你自己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自我主导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的饭我自己来做，我想吃什么我自己来定，我不会因为就是一些别的事情而改变我的想法，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所以这个时候一般都是比较放空的一个过程，我是比较享受这样轻松的时候的，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做饭的。
所以就是说，在你的眼中，我们在这个厨房做饭的时候，它不仅是一种我们能够体现就是自我主宰的一个，我们不需要去想今天食堂吃什么我们就要吃什么，或者是说学校外面有什么我们就要去吃什么，而是我可以自己把我喜欢的食材放在这里，然后我就对他们进行一些操作，然后就做出一道我非常喜欢的菜。那不仅是一个我可以就是主导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活的一件事情，并且呢，其实它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从这个繁忙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息的时间。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做饭这件事情蛮累的，因为要一直站着，包括炒菜，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姿势翻动这个菜，其实也不是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可以在做菜的时候，同时我们可以听一些音乐，然后呢或者是播放一下你喜欢的电视剧啊，其他的什么都可以，然后呢能够让我们在做饭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其他的乐趣。好，今天非常感谢一心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每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